平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以及与弟兄姐妹们分享自己信主前后的感受，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要对我们所敬畏的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用良善、慈爱、怜悯和赦免接受了我，感谢你用你百般的耐心和理解改变了我这颗刚硬顽固的心。你以你的圣洁、荣耀、公义让我看到了我内心的肮脏、我的罪。在这特别的一天，我向你献上我发自内心的感恩。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信主前和怎样信主以及信主后的经历。我呢，因为从小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对耶稣基督了解的很少。我的母亲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就是小时候要求我们很严格，她要求我们生活简朴，帮助他人，尤其是对那些生活条件比自己差的人。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却讲得很少。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家也同其他普通中国家庭一样受到了冲击，我家也被红卫兵抄过。以后我下乡升学招工，都因家庭成分受到一些影响。然而这些经历却让我得出一条道理，那就是一切靠自己。这一点似乎也很生效，因为我靠自学于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以后便是留校任教出国。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也曾和其他同学一起追求探讨过人生的意义，但是这种激情很快就被怎样在毕业后得到一个好工作冲淡了。以后便像大多数人一样落入了对名誉、物质生活的追求。1991年，我带着孩子和已在美国读书的先生团聚。我很快申请研究生并被录取，因为学费问题我推迟一年入学。这以后便开始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生活。忙可以用来概括我来美国以后这十几年的生活。在美国这个特殊环境里，个人奋斗更是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在学习、工作、家庭各方面都很要强，尽管得到了一片赞扬声，可是从小母亲在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影响却荡及无存。这表现在我对他人缺少理解和同情，包括对家人。我表面为人谦和，背地却喜欢与人较劲，在交朋友上也非常有选择性。可在信主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不好，反而为自己的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而自豪。美国这种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生活，似乎也让自己一切如愿以偿。比如孩子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上常青藤学校，先生也在大学任教，我自己对我的工作和地位也很满意。就在我心满意足想休息休息的时候，生活却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挑战。我由愤怒发泄到委屈、伤心难过，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就在我心里内心难过到无法自拔的情况下，我开始去听主日布道。我走访了我所居住城市的许多教会，因为我去的都是美国人的教会，主日布道是主题式的，我能从中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却没有归宿感。我在寻求却找不到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牧师的女儿 Ruth。 现在想这个偶然也许是必然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也在寻找我。有 Ruth 的介绍，我来到了真理堂。我还记得那是2006年感恩节前，牧师 讲的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可是真理堂这种很真挚的气氛以及弟兄姐妹们的亲情却很让我想再回来。刚来真理堂的时候我还真的是一个慕道者，另外因为对教会不了解，很怕因此被拉了进去，对探访团契我都持回避或者拒绝态度。不知师母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是对真理堂的不了解和自己的无知。刚开始的时候我尽管相信神的存在，但很难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行神迹等等。在读圣经时对很多章节都有很多疑问，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述撒种的意义时引用以赛亚书说的那样，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更多的是用心灵去领悟，而不是用头脑。在最近3年的时间里，我进了慕道班、福音性研讨班、基要信仰班、受洗班，其中我上了3次基要信仰班、2次受洗班。我由怀疑、满腹疑云到逐渐明白耶稣救赎的意义和圣经的真理。下面有2点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第一，对罪的认识。记得在2008年的夏天，师母讲解雅各书《良善的神》，在读到要制服舌头这段经文时，我的震动特别大。经文里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我从没想到舌头也像其他暴力武器一样会杀人。这时我真的看到了我的罪，看到了我这不饶人的舌头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我看到由于我的骄傲、我的自我中心，使我很难谦卑下来，正确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事情。我对孩子从小采取高压政策，要求孩子在学习上必须是第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在生活和其他方面却是处处照顾，不愿让孩子受一点苦、吃一点亏。不用说，这种教育方式使孩子在遇到困难和失败时完全不知所措，失去了应付的能力。在工作上，因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因此对同事也用同一标准，很难理解、同情、原谅人。要不是神的击打，我可能根本无法看到这一切是我的罪所致。在这期间，我也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与救赎。2008年的夏天，我第一次通过自己学习雅各书的体会，邀请我的家人让我在饭前做祷告。当时我很紧张，因为我先生女儿都还不认识神，我很怕他们讥笑我。为了做好这个祷告，我事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我在祷告里求神带领帮助我们一家都能像雅各书里说的那样，人人都应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意。我在祷告中向神承认自己以前如何用舌头伤害他人。很奇怪，我祷告后以后是一片沉默。要知道我们家3个人个性都很强，互相不让人，常常为一点小事争执不休。真的感谢神的恩典，那一个夏天我们过得相对平静。也是在那个夏天，每当我处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是雅各书的话鼓舞着我：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其使你们完全毫无缺乏。在多次祷告中，我求神给我信心的能力，让我在盼望中，让我在困难中有盼望。第二，对人生的意义。信主以后，我对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也有了新的认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因罪陷入苦难的人得到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正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他的复活让我们有了盼望，让我们得以借着信靠基督来恢复我们与神以及与人的关系。耶稣的柔和谦卑更是成为我生活的榜样。我看到在我走过的几十年的人生路程中，我真的最缺少的就是谦卑柔和。我也明白了，要像耶稣那样柔和谦卑，单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唯有将自己谦卑地俯伏在神面前，求助于神的带领和帮助，这样才能活出一个柔和谦卑让神喜悦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历各种困难、挫折和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万事都转向神、依靠神、信靠神，我们就会以一颗平静的心来预备和处理一切不测。同时我也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仅仅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做一个基督徒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就是说，我不再随从个人的意志和私欲，彻底的抛弃自我，完全顺从神的旨意。我也明白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真的是救赎拯救，帮助这个世界上因罪陷入苦难的人和世界上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也会像耶稣那样，真的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主，而且尽心的谦卑的尽心努力的去帮助其他人传播福音。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母亲教的那些道德标准会在成人后丧失，因为他们没有在我心里扎根。然而圣经的真理却是永恒的，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人生的真实意义。神的话语不但告诉我应该在这个世界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且也向我显明人的生命不仅限制于短暂的这个人生。一个有永生盼望的基督徒会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行在其中，最后在神的荣耀里得到永生。谢谢。